能玩的能聊的不只是游戏，长知识听学问，带来更深度的精彩。从游戏到一切，极客网加丢 Pro， 有乐趣更有思考。
好，准备开始啊！
嗯，我还没想好我人的名字呢。
你就是西蒙，西蒙本来不就挺西式的吗？
啊、哦，对，
有道理吧、嗯？虽然这里不是酒馆，但喧杂的程度不亚于酒馆。几十个精干的冒险者汇聚在富丽堂皇的厅堂之中，热切讨论着这次任务将给他们带来的财富与荣耀。你没有等待多久，随着一排礼号声响起。一个穿着耀眼而尊贵的猩红色大氅的中年男子大跨步的走过来，会场鸦雀无声。看来这就是威尔士公爵本人了。公爵在那描述着他的夫人和女儿的巨大的画像之下的黄金王座上落座了。在传话人念完了他长长的头衔之后，公爵从裹着他厚厚服装中伸出了一只手，挥开了传话人。想必你们都多少有所耳闻，占星师测出了不祥之兆，一个恐怖的黑暗领主即将摆脱束缚，从他那位于南卡拉邪恶的古堡中苏醒。现在你们中有谁胆敢接受这凶险的任务，为自己博得荣耀、财富和名望？严肃而庄重的气氛以及致命的任务让整个大厅沉寂了起来，而你们知道是时候了。
我先来是吗？
嗯，
哦，那只能说这个尊贵的大对不起啊，尊贵的大人，我这个属下不才啊，这个自告奋勇请缨啊来参加这个任务啊。我的名字呢叫西鲁，是远处岛小岛上的一个普通的法师啊。小时候呢，因为一些特殊的事件啊，然后展现出了一些奇怪的才能啊，然后这个。在村庄被蛮人入侵的时候呢，召唤了海雾啊，驱散了他们，但是也因此呢蒙上了一些这个奇怪的传闻，也为此呢就四处求学啊，成为了一名法师啊。因为如此呢也并没有姓氏啊，但希望在这次冒险之中呢奉上这个助上一臂之力。
嗯，公爵说我听说过你是一个在附近小有名气的法师。嗯，看来勇于接受这个任务的人你算一号。
好，
他又望向其他人，看看有没有愿意第二个人愿意站出来展现自己的勇敢。
我来了。
哦，你来了。
来，
你好。
你好是吧？
我的名字叫东蒙，我来自东部东边的一个
蒙古。
蒙古
可以可以啊，
很这个古老的民族啊。我是一名这个部落战士，对，我有这个巨大的武器傍身啊，想必可以助国王一臂之力。当然，我也需要在这个任务结束之后啊，获得这个美女、金钱和美酒。
嗯，公爵说我是公爵
啊，是公爵，对不起啊，没有什么文化，
没关系。听说你们那里的人都非常骁勇善战，好，
嗯，
你也算一号人。
尊贵的大人和在场的所有来宾。我来自遥远的北方啊，我出生的城市呢叫做 Everspring， 也许有人听过那里。我的名字也许有人听过，我叫做奥古斯托·冯·弗雷德里希，也许有人知道这个姓氏
啊。
不过我并不想以此彰显我的身份，我是一名术士，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我还很年轻啊，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帮助。嗯，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经历愉快的冒险。
嗯，
大人。
这个公爵回应向你啊，你的名望和你的血脉我们都有所耳闻，看上去也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盟友。那时不我待， 你们马上即刻踏上征途，务必要在这个黑暗领主苏醒之前将它消灭，否则将带给我们城镇无尽的灾难。
好啊，欢迎收听这期的加六 Pro 啊，
哎，
我是四十二，
我是东盟，
我是阿古斯托，
我是东盟，对，我是阿古斯托，
我是茂牧师。
好，好，这个我们一起这个典型的跑团开场啊，我开始我们这期的这个 Pro 节目。
哎，
我们这期节目呢，把茂牧请来，实际上是我们想录一期有关跑团或者说 TRPG 本身的一期节目。
是的，
因为我们之前录了，比如说龙与地下城，
嗯，
啊，然后我们甚至还录过一些网团的这个，日本的一些这个 TRPG 视频的这个东西。然后，但是我其实我们一直没有找个机会，比较完整的讲一讲，就是 TRPG 是什么，
对，
跑团到底是怎么个跑法，
怎么个跑法，
是
对。虽然之前录了两期节目，但是其实最入门的一类节目，
嗯，
我们可能还缺少这么一期，
是的，
就是今天特别想让猫木来带着我们，
嗯，
讲一讲这跑团到底是怎么玩 的，
是的，
就是把这个，因为它不是电子游戏嘛，它
是
这面对面大家在一起这个需要表演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我们可能没法完全展现真正跑团的时候那些很复杂的那些细节和一些过程，
嗯，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电台这种形式，正好猫木师在这，我们把这个气氛传达给大家。
哎，是的，
那个感觉上那个跑团是什么样的，我们希望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
对，因为之前也看到那个就是迷失在亚空间的那个节目底下评论，有很多人说特别希望看就是听一期这个集合现场跑团，
是，
嗯，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用现场跑团作为例子
啊，是，
然后来解释跑团这个行为，
嗯，是，
然后边说边跑，大家边听。
好，
嗯，
好，
然后我们就从刚才开始吧，就我们解释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尬的这个直追这个核聚变广告的这个环节到底是什么？
氛围很炫酷，
啊，对，哎，这就是跑团是吧？
对，
对，基础知识是什么呢？嗯
嗯，就跑团是什么？是怎么跑，在哪儿跑啊？就是先说为什么叫跑团吧，
啊，
实际上它是源自于说这个它规则书里的就是一个词儿，就 run a game， 就是来怎么说进，就是来主持一个游戏，来对进行一个游戏啊。那进行的是一个什么游戏呢？就是跑团 TRPG 啊。TRPG 它首先要说，就是 TRPG 它是一种游戏的类型，而不是说某种东西就是叫 TRPG， 就好比那种什么 FPS、SLG 一样，它是一个类型，这个类型底下有很多种。
嗯，
我们之前录过的这个《龙与地下城》，录过的这个《克苏鲁》，
嗯，
其实都是 TRPG 的其中一个分支一种。对。然后呢 ，TRPG 它是怎么什么的简写呢？首先 T 就是 table 桌子，
嗯，
啊 ，RPG role playing game，
嗯，
啊，就是在桌面上进行的角色扮演游戏。
哎，
嗯，
对，
这个怎么说叫在桌面上进行的角色扮演游戏？这个就是要谈到它的一个就是创始和由来。
嗯，
在最早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电子游戏，然后也没有那么多可以大家，那更没有手游啊，也没有那么多大家可以玩的东西，
嗯，
所以呢大家会玩桌游，那会儿，
嗯，
很多人会玩桌游，下棋下象棋或者什么的，
是的。
然后从这个过程中最开始也是从就是跟战锤略有渊源啊，
嗯，
就是也是从战棋然后演变过来的，
嗯，
最开始说战棋是所就是两个人对战，然后每个人率领一堆军队，
嗯，
然后 TRPG 呢实际上最开始就是说把这一堆军队具象到每个人率领一个人，
嗯，
然后来进行这个游戏，
嗯，
那它的这种游戏形式是什么样，刚才大家其实也看见了，就是说一群人在就是桌面
上，
啊，当然因为现在网络比较发达，也有我们之前说的网络啊，可以坐在电脑前面，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由一个人作为主持人，
嗯，
这个主持人有很多称呼，
嗯，
有叫这个 DM 的，东亚城叫 DM， 然后这个 COC 他叫守秘人，
嗯，
然后叫什么的都有，
嗯，
就是主持
人，啊，
就是 Game Master，
嗯，
对，其实就还是 GM 嘛，
对，
啊，就是他来负责主持这个游戏，
嗯，
其他呢还有一些玩家，
嗯，
就是 PC，
嗯，
啊，玩家来玩这个游戏，
对，
主持人负责什么？负责提供规则，负责讲述这个世界的世界设定，
嗯，
然后告诉这些玩家你们看到什么遇到什么，
嗯，
就好比
操纵那些人物，
哎，对，包括扮演角色，就好比刚才说我说跟你们说你们看到了一个大厅，
嗯，
里面来了谁谁谁，
嗯，
谁谁谁怎么说这个谁谁谁大厅什么也都是我来去扮演 的，
是
的，然后呢我告诉你们这些，然后玩家通过就是 DM 告诉他的这些东西来做出一个反应，
嗯，
对
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嗯，那跑团说有这么两种身份， 一个说是 DM， 一个说是这个玩家。
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告诉说大家这个跑团会用到什么、
嗯、
啊。
刚才其实猫木扮演就是这个 GM 的角色，
对，我就是主持人，
对，
然后这
个世界本身啊，
对
对,
对，
三位就是玩家，
对 对, 对，
然后我会告诉你们说你们看见了什么，
嗯，
然后我会扮演里面的这些人物，
对，
替这个人物来发声，
然后我们要说什么做什么，其实就是即兴的按照你所说的这个来
反应，就是
game
的那部分，
对对
对,
对,、嗯、对，
你们是来扮演你们的角色，
就像我们刚才开场的其实还比较尬，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说描述一下我们要干嘛，比如说啊鞠一躬啊，
嗯，
对，
或者如何，然后我就说，然后这个人长成什么样了，然后会说一下、
哦、
对，
熟练的玩家会自己还
自己对对
自己给自己加
戏，要把画面做、哦、就所以说这个TRPG 是一个所有人都这个很主动的，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过家家，其实还真的就挺像
就过家家的、
嗯，
或者说有点像那种演戏吧，就是排练舞台剧、
嗯、啊，即兴戏剧、
啊，只不过这舞台是桌面，然后DM 是那个导演，他要、
嗯，
而且这些演员来了之后，实际上演员是不知道要演什么的，
是的
啊，他会知道一个大概，
嗯、
然后 DM 会告诉他你遇上什么，你怎么样，
是的，
然后这些人来上面即兴的去发挥，
嗯
嗯，是这样一种感觉，
是的，
嗯。然后接着我们刚才的说吧，
嗯、
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下就跑团的流程吧，
嗯，
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听说过跑团，其实很多人也知道这个跑团、
嗯、
啊，然后包括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流行文化里面也都比方说生化大爆炸呀、
哎、
包括这种IT 狂人什么的，它里头都有
怪奇物语，
怪奇物语、
哎、怪奇物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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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里头都有跑团的这个东西、
嗯、
但是可能不太清楚跑团从头开始到结束吧，
嗯，
它是怎么样一个流程，
对、
嗯、啊，其实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其实还是有点像大家约在一起玩桌游，因为它跑团其实理论上也算桌游的
一种
啊。首先它要先有一个就是发起人，一般这个人呢就是 DM 啊，就是会有这么一个人说我想开一个团，我就是我约大家一块玩呗，
谁来参加，
需要对有这么一个发起人，
嗯，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其他人去报名参加，
嗯
啊，但是在这过程中呢这个 DM 会告诉这些人说，就是比方说说个大概我用什么规则，
嗯，
我这个用说用什么规则，一个是说就是玩家喜欢不喜欢，
嗯
啊，就比方说你约桌游或者你约饭局，
嗯，
你说我去吃西餐我吃日料、
嗯、这
怎
么提
啊，哎对、
嗯、
你总得说一下，
是
那有人要是吃不了就是比方说你去吃一个什么
生鲜的，
生鲜的对、
嗯、
来不了他过敏或者怎么着、
啊、
对他就过来，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跑团你会告诉玩家，你说比方你想跑一个东西加成，这是一个传统的剑与剑与魔法奇幻的，然后又或者说你要跑一个 COC， 是一个那种有带解谜的未知的恐惧的、
嗯、
啊，那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他可能会根据这个来报名、
嗯、
COC 就是克苏鲁召唤，
克苏鲁召唤，对，
嗯,
嗯，然后呢报完名之后，那其实 DM 会让玩家来进行一个制作他的人物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啊，因为等于说你在告诉他用什么规则什么世界设定了之后，
嗯，
这个玩家他其实就已经知道他用什么规则了，
对，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按照那个规则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卡、嗯、
这就是人他玩家在这个世界中的那个人，
那个对那个化身，
是
的、嗯、然后呢这个东西跟咱们平常玩网游或者玩，其实网游更合适一点，就跟网游类似啊，就是你要先进游戏之前，你得先作为人物，你怎么捏人，然后你再怎么去给他配技能，
长啥样，是啥职业，
是啥职业，这些都东西都得有。一般来说，这个人物卡它是说是卡，其实就是一张纸，就是一般记录在一张纸上，然后这张纸就像你网游里面的那种人物界面，
嗯
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数值、
嗯、属性、
啊、会干什么，装备等等都会记录在这张纸上。
嗯，
然后做完这个之后呢，这个当然就是约定时间，然后一起来进行游戏，
先保证不割，对
对对，割了就完了。
而且可以跟大家完全没有做过人物卡的朋友，大概举个例子描述一下这个人物卡可能会细致到什么程度。
嗯，
除了玩游戏需要的各式各样的属性，比如说利敏奈这些，对大家这个玩 RPG 肯定很清
楚。
但是为了这个扮演，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种族，
嗯，
外观，
嗯，
甚至细致到身高啊、瞳孔的颜色。
对，
然后穿了什么，携带了什么、
嗯、
他过去有什么样的经历，
对，
然后他有什么样的这个驱动力，想要做什么，这些都会体验的、
嗯、
会说什么样的语言，就
是、
嗯、这也可以自己设定，
是的，
然后还有就是更深层的，比方人物背景，
嗯，
这个完全可能是你自己来编 啊，因为游戏一般来说，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它可能有的游戏现在已经也有人物背景，但是都是你选，
对。
但是这里头你完全可以自由发挥去编，
嗯，而且玩家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就是我这个编的怎么才能保证符不符合这个世界？这也是 GM 或者说扮演世界的人的一个职责，他会告诉你
一定的引导，
对，他会给你一些引导
啊。就比方说，有的可能他觉得，因为《龙与地下城》里面他是有那个武僧这个职业的啊，然后武僧其实就是少林寺和尚，
对，
就是这种。但是其实有的 DM 会觉得很与这个《龙与地下城》风格很怪，
或者
他就会可能
准备的剧本合不上，
对对，他就可能会觉得这个不想让玩家去玩这个。这个其实在制作人物的时候也是跟DM 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来制作一个符合就是他 DM 想要开的游戏的要求的这么一个人物。
是的。
那咱们这个既然说到人物卡，这个龙马今天也把他之前跑团的人物卡给带过来，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具体的人物，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而且、就是、
刚才他那个角色其实就来自于他之前
玩
过
的
一
个游戏。
是的，
对。而且其实可以就是说一下，就是这张人物卡上有什么，以及说在做这个人物卡的时候是从哪儿先开始的。
嗯
好。
首先龙马跑的这个团是一个就很传统的 D&D 三版修正规则，
是
啊，所以他是做的一个三版的龙与地下城的一个人物。
然后角色的话呢，肯定是先有一个名字嘛，
对，
然后从就是因为当时我也是第一次跑，
对，
所以肯定要先设想一个这个背景。
嗯，
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名字很复杂，刚才也听到了，奥古斯托，然后弗雷德里希、
嗯、一听就是个贵族，
对，还要自己设计是埃里希冯弗雷德里希之子，对、
哎、
你爸爸是谁、啊
哦、
特别那种欧美介绍，我谁谁的儿子那种
身份呢，就是一个北方的一个，就是身份原来这个血统原来是贵族，但现在已经没落了，家里变得就其实挺穷的，这么一个，就是就有一个随身带着那么一个就是银的这个水壶，银的这个喝点什么都用这个，但是就是就这点有钱东西了，别的都已经散光了。
没落的贵族，
没落的贵族。
就而且我觉得刚才龙马扮演特好一点，就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他就是说人物是一没落贵族，但是出去的时候还跟人说你们有没有听说我家族、
啊、
特别能装，
很欠的那个范儿、啊、
在拿着、啊、
对、
啊、职业是个术士、
嗯、对，他人物名字，他人物上面会有就是说人物的名字，然后那个人物的一些长相的描述，然后职业和等级等等等等、
嗯嗯，然后呢就是人类嘛，然后当时设定的是混乱中立什么一个人、
嗯、对，龙与地下城的特色九宫格，
29岁一个男性、
嗯、
然后大概身高是1米86，体重是80、
嗯、
这些都有，然后呢会说通用语、精灵语和半兽人语，就是半兽人语可能差一点啊，会主要会说通用语和精灵语，可能小的时候家里就培训过 啊毕竟是贵族嘛、
是，
那为什么会说半兽人语啊，
就是因为他后来
穷了，
落魄之后游历四方嘛，
跟人学了
点，接触过一点这个半兽人语，
哇，很合理感觉。
对，然后能力上呢就是我设计的就是那个魅力比较高，当然你当时也是就是
术士需要，
就选术士可以是投的嘛，就是咱们那个设计人物卡的时候都是要根据，你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多少的，可能还是根据
投出来
的规则，
对对对，
有一定随机性在里面的啊。然后力量比较低，是只有10，魅力比较高有18，然后像感知14，智力15。是一个术士常见的，
对，因为这就是这块我说一下吧，就是龙与地下城它的属性是可以随机投，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像平常那个游戏分配，然后我们那次玩是直接随机投的、
啊、对对对，
然后术士为什么它魅力这么高呢，也是因为说龙与地下城里面术士是一个就是要求他魅力高才能施法厉害的一个职业，就好比说你做野蛮人你得血厚，你得
力
量大，力
量大，
他是术士必须，就作为术士必须得好看。
然后除了这些呢，可能你还要设计一些自己就是当时随身带的一些这个出生时候这个初始时候随身带的一些这个东西，
初始装备
装备啊，
新手套装
就选了一些什么轻弩啊，啊镰刀啊，这种自己能够使用得了的这样的东西，术士嘛，特意选了把镰刀啊，
行，
其实没什么用，并没用上，
但是可以很自由的享用，对，
并不愿意上前去跟人打，
对，从来不上前这么一个角色啊，然后可能还要选一些自己会用的技能，
对，
有很多很多的技能啊，比如说我这个角色。选了就是有一个哄骗技能，会哄，就是擅长这个
能说会道，
擅长嘴遁，就是给忽悠人啊，这么一个。然后呢，专注舞啊，善于观察，有知识啊，这个因为是术士嘛，而且这个游历四方，这个人呢，我设计的是这个神秘学会懂很多，包括他是术士，这个符合他的职业啊，
挺典型的。
他其实这里面有些这种。就是说你在写人物的时候，有时候你又要考虑到你自己人物的这种特点，就是人物职业特点，又要考虑到自己设计的特点。像比方说专注是就是龙与地下城里面就是施法类职业特别需要的一个，它取决于说你在施法过程中会不会被人打断，你专注高就是比较能专 专注精神不会被打断。
对
啊，
对，当时我也第一次玩嘛，当时猫木是也
啊，对我推荐的
这些这个属性啊，你是什么职业呀？大概应该会
是
什么呀？都会。
然后像是什么哄骗这种，实际上是跟就是魅力属性挂钩的，所以说
魅力越高越容
易
能
越容
易
哄骗，
故事又很合理，
所以它又故事合理又正好职业也适合。
哎，大概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有技能啊，角色的简单特性的大概就是
对，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出就是做一张人物卡它。就是首先你去确定一下你的各个基础的属性，就好比什么利敏奈这些东西，然后其次你可能要根据你确定的这些属性来做你的人物的一个设定，然后再去根据这个设定，根据你玩的这个职业来去分配你的资源，来学什么技能啊，会什么招啊，会什么法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后续就是如何做决定，就顺着这个人物的性格和这个背景来走，
就像捏人物
去演。
对，像捏人物的话，龙马就是比较清晰的知道自己要一个什么样的装逼风的素质，是吧？还有一种比较有重要的捏法，就比如说我用的人物，我会很统一的都会捏成岛民的人类法师，就是。还有一种就是
因为你刚才那个不就是地海传奇里的
主角吗？对，是的，因为就是很多人会找一个自己喜欢
的角色，
然后按照他去
扮
演既有的奇幻里的或者
是
别的里的一个什么角色，
对
对
对，然后自己喜欢，就很多人乐于尝试用各式各样的规则去靠向
cos
角
色，
对对，这是另外一种。
小说里最出名的，他出名的就是因为那个村庄的战役，
对，然后就要把这个带上，就很有可能能强化你这个扮演的体验，有可能你会更理解你自己这个人物。
对，就其实你写好了你的这个人物背景之后，对你扮演是一个很好的指导嘛。
对，
然后呢，接下来就当然就是聚一块玩了。
哎，
然后玩的这个过程中，大家就像刚才一样进行扮演，然后 DM 会有一个他的剧本，我们就是也管他叫模组，就是他编好的一个剧本，从比方说这个王子杀恶龙救公主啊，这是一个剧本啊。DM 就是从这个王子接了任务开始，然后一直到把这个恶龙杀了救了公主，他会有走这么一个流程。当然这中间呢，玩家他可以干很多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啊，他可能会或者就比方说去跟巨龙聊聊天，然后把巨龙说服了，把龙娶回家，公主留那儿啊之类等等的，都是有可能的。跑团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游戏。
这个模组会搭起一个世界的框架，然后对这个框架的解释其实是由玩家和 DM 共同完成的。
对，然后团呢也会有那种短团或者长团的区别，就是说跑的时间长短吧，有的时候可能会就是花一天时间就跑完一个剧情，然后也有可能会花一辈子都在玩这个游戏，也有可能。
对，人物会一次一次的在这个从一个模组的故事中完成，到达下一个模组，
一个一个故事，
这人物在不断的成长，
哦，
是这样。
然后再说到就是说这个跑团的模组啊，长短的时候，就有必要说提一下它的这个规则书。它的规则，它的用的东西吧，应该说，因为你在玩的过程中，不可能说是就是拼口，就是空口说白话，对吧？不可能纯靠想象去来说这个，那一切都有一个指导的这种东西，就是规则书。一般来说，就是说规则书里都会包括，就是他所写的这个规则的一切的所知的东西，包括什么？包括人物卡要怎么建，这个游戏是怎么运行的，就是你要在游戏里去做一件事情，你是怎么着能做出这个事情来，
世界的这个风土人情，
风土人情包括世界设定，然后包括可能还有的规则书会有专门给 DM 看的部分，就是告诉 DM 一些技巧，玩就是带我这个团的话，跑我这个团会需要你有什么样的注意
的
地方的，
哦，
一般最后还会附一个就是官方的一个打印好设计好的一个人物卡。对，
就是他会可以说他会这个规则书就是在告诉玩家行还是不行，比如说在这故事里赵夏或者说西蒙扮演了一个部落的战士啊，他能不能拿长矛，能不能拿片刀，能不能拿手枪，能不能使手雷啊，
对，
术士法师有什么区别，这都是这个规则
书里写的，
就是世界的一个规则嘛。
是的，
尤其我觉得他说，就是他能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这个是个跑团是个自由的事情嘛？就是当一个玩家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要从规则书里找到他做这个事情的结果和后果。
对，
对，
他告诉你这个因果，这个世界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
对，
你得符合这个才有合理性，有合理性大家玩了
才有
乐
趣，
才
有
乐
趣。
对，当然这里头可能也会有些说规则书里完全找不到，这就会提到说这主持人实际上。 它除了构建世界、
嗯、
给这个玩家这种就是舞台以外，它还有最重要一个作用，就是裁定一些东西、
嗯、
它就是实际上要作为一个裁判，或者作为一个就是那种神，那种裁决凡人的神来
是的
来那什么、
嗯、
就是玩家做这个事情成不成啊，
嗯，
都由他来定，
行
不
行,、啊、
行, 不行，很多东西都是由他来定的，
是的
啊、嗯。然后除了这个规则书以外，人物卡规则书，这个当然你人物卡一般你还有纸笔啊，就是为了可能你掉血你得记录
一
下或者怎么着，
因为这个数值在变动，所以最好是铅笔和橡皮这样的，
对，
包括能升级之类的，你肯定得有数值的
增
加，
对，
增
加得改变，或者中了什么 debuff 啊，
对，
一般是这种啊，
购买
一般我还没升过级呢，
就至少你比方说至少掉血你得记吧，
是
啊，
对，
这些都得记。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规则人物卡规则书、
嗯、
重要的一个骰子，
对，骰子骰子，
对，啊、嗯，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实际上这个骰子可能都成为跑团的一种
象征
一种符号，
是
啊、嗯。然后它的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说就是来判定吧，你做一件事情成不成？
嗯
啊、嗯，比方说这个西蒙要砍人。啊，拿着大斧子要砍中别人，
嗯，
就是要砍别人吧，
嗯，
那这个斧子砍下去，砍中砍不中，玩游戏是电脑运算的，
是的，
啊，
嗯、
电脑计算完了，你打中或者 miss 了、
嗯，
那咱们玩这个桌面游戏，它没有电脑，
嗯，
啊，用什么就是用骰子，就是骰子投出去之后，它肯定是一随机的数，
哎，
这个随机数就告诉你砍中没砍中，
和另外一个规定好的数做一个比，
哎，做一个比较，举例来说啊。
啊，
就比方说西蒙要砍一个小矮人，
嗯
啊，这砍出去了，这个可能投一个骰子，比方说有二十面的骰子，就是龙与地下城经常作为他符号的二十面的骰子、
嗯、
那是他的一个特点，他的特色的一个骰子，投一个二十面的骰子，比方说投出十五，
嗯，
十六十七十八十五以上算中、
嗯、
啊，他会有这么一个数值告诉你说多少算中、
嗯、
啊，这个也是由主持人来定，然后、
嗯，
你投完之后主持人会告诉你你打中了没打中、
嗯、
他根据他的这个，首先主持人是依照他的规则来、
哎、
其次呢就是依照你的投骰子来，
是的，
我投一三那就肯定打不
中，
就没
中，对，然后一般来说为了这种刺激性，投骰子投的过高或者过低还会有这种奖励或惩罚，哎，对，就很常见的就是说在龙与地下城，你比方说投出一就是会打中队友，或者什么砸着自己脚、
啊、自己受伤
了，武器脱手就失败了、
嗯、
啊，投出二十就暴击了、
啊、
这就好理解，
对
啊，
我每次按照这个顺序给朋友介绍的时候，比如说我说我们大家按照一个剧本去一起表演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问，说难道所有东西都规定好了吗？这都是演什么、
嗯、
你看就是骰子其实就是取了这个作用，就是因为有骰子和鉴定这个系统存在、
嗯、
所有人其实包括 DM
在内、嗯、
都不知道过程中到底会发生什么、
嗯、
他用这个东西来模拟现实世界的这个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命运的反复无常、嗯、
是
这样的东西、
嗯嗯、就很有可能比方说就英雄，还是拿这个英雄打恶龙为例啊，很有可能就是英雄在打恶龙的时候什么投了一个仪出来、
嗯、
然后摔了、
嗯、
然后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对、
嗯、
哪怕英雄武功很高二以上都算中，
对，哪怕
他都有可能投出一、嗯、
对，
本来是一个很炫酷的场景突然都变成一个搞笑的情节、嗯、
对，
这个事情非常有趣的就在于根据投资的结果，事实上往后的表演并不只是 DM 一个人的事儿、
嗯、
而是所有人都在根据着这样一个随机的结果然后去响应它，然后去有各式各样的反应，然后所有人都在这个故事里，
嗯，
就特别有意思，
对，然后当然也其实要提一点啊，就是有一个今年上半年中日英啊合翻译的，我这边自己翻译的一个规则叫西妖晚摇，就是讲述这个就是妖怪们日常的一个规则，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小景象规则，
嗯，
然后是一个不需要骰子的规则，就是说后来发现其实有一些规则它确实也可以不用骰子，
哦，
但是少，就是骰子还是居多吧，
但是它还是能保证一定程度的参与感和就是非流程的非固定性，
对，它的这种就是应该说其实骰子啊人物卡和什么在游戏发展的过程中它也是会有变化，也有不同的这种样貌出现的，
是的、
嗯、
特别是涉及有战斗场景的应该离不开骰子的吧，
离不开、
嗯、
对，嗯啊、嗯、那其实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骰子的随机性，
嗯，
可能大家还是 就是不太清楚。
哎，
那其实我们直接进入到下一段剧情，
再表演一段，
那咱们
多奇怪的 CG 了。
对，咱们头子呢？
拿下头子，应该是那样。罗马，你看那个，这个不是往后往右边走。
穿越崇山峻岭与幽深的森林，你们终于在星象尚未完全归位的时候来到了南卡拉的古堡下。从弥漫着浓重雾气的森林中央突兀地刺向天空的是一个光秃秃的石刺，顶端盘踞着一个岩崖高卓的黑色城堡，一轮巨大的血月啊挂在这个城堡背后。红色的月光让整个森林浸入了狂气之中，这幅邪异的景象让你们知道时间无多，也许足够小心的潜入加上足够的幸运，可以在黑暗领主苏醒之前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他与他的这个手下仍然还在沉睡之中。那三个人啊，只有你们三个勇于接受这个任务，终于跋山涉水来到了这个邪恶的古堡前面。也知道了这个时间不多啊，怎么办？要做什么？
我可以能首先发言吗？我觉得
可以、啊。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们还是这个低调的解决这件事情，是吧？我们这个慢慢的摸进去。
我同意法师的意见。
不行不行不行，
完了，
开始了啊，
开始了。
我们不能当懦夫
啊、哦！是，
对，我觉得这些，我想想啊，
邪恶存在是吗？
这他妈表演还有点难度，我操！
没事，你就可以把想法说出来啊。
是不是想说有意思点吗？
拎着两个队友就冲了进去。
是，
对，但我不能说这种决定性的哈。
是，
可以啊。
要说但你可以就是说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
把
我想象力，
就是想想你的人会怎么样去做。然后是不是特别莽的莽逼，还是一个
你想怎么个莽法？
莽逼肯定是莽逼，我想象想当一个莽逼，
还是说就是怂恿的队友也一块上那种。
你可以想想你的性格到底要不要劝说。你是个怎样的战士？
你得有道理，
对，
你坚持什么，就是你的做事。
好，我知道了。
行，
好，来，
东盟嘛。对，我直接拔出了背后那把巨斧。
好，
然后这时候血月的这个月光映射在这个把斧子上。然后我晃动这把斧子大喊道，你们这帮懦夫，我要去砍他们的人头。然后斧子上这个月光映射到了他们两个眼睛上。然后
我刚想说你小时候那样怎么回事啊？
对，然后我径直的就走了进去。没有理会他们。
看来这个并没能及时阻止到他，谁知道他突然要在旁边喊一声呢。
是
啊，而且本来啊，按说这么一声就是一声怒吼吧，旁边这个森林应该按照这个剧情似的扑动出一堆鸟。
是，
没有，
完了，
说明周围已经就是受荼毒很严重，一片安静。这个踏着这个雾气啊，直接就冲进了这个城堡里头，到了门口了。
他在门口是吗？
那肯定，那就直接就过去了。
我能回
应。这个
法师啊，我觉得
反正就看见他一队人过去了吧。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也不算是个坏事。
是是，
对，这个我们兵分多路呢，也许可以起到声东击西的效果。
啊、是、啊，
好像有道理。
他既然是一个不听劝的人，
啊、
已经从正面冲了进去。
哦、
啊，对，但是他既然已经起到了这个吸引了这个敌人的注意力的作用，我们不如这个悄悄潜行的跟在他后面，看一看情况。
那你们还跟他后面？
阁下这个说法相当有道理啊！
互商业互吹，
是是是，我们就这么着吧，就这么着。
那你们是怎么着？跟在他后面悄悄潜行，
先低调的，不要暴露。
那我
能保留个
对
五米到十米距离、
既然我们是要看这个头子的作用是吧？
是
那请两位啊投一个头子吧。
哦，好的，
就是头子投，当然就是投的越高，因为我们还是基于这个龙尾驾乘的这种感觉来跑的这么一个嘛，其实是没用任何规则的，
是，
所以就是投一个二面投子吧，投的高肯定就是结果好嘛。
好，
啊、
行，
这个对，就是这个，
这个是吧？
对，
我就直接扔是吧？
扔吧，
行，
16，这是16，
对。14，
每个人都扔是吧？
哎，你就别扔了，你都冲过去了，
我都进去了，
大踏步是吧？
对， 这就属于说有的东西是、
哦、
哎，看你取决于你要怎么做，
看我的选择来决定。
哎、这个这位东盟的朋友啊，
嗯、
就毫无畏惧举着巨斧哇呀的就冲了进去、
嗯。
另外两个呢，商业互吹了一番之后，
提起自己
小心翼翼的提着袍子，噔噔噔噔噔，踮着脚，跟在了后面，躲在了就不断的在这个刺入天空的这个石刺的这个、
嗯、
这个凸起的岩石后头躲着，看着前面冲了过去，
嗯、
到了这个大门口。
嗯，
现在肯定是一个宏大的大门挡在面前，
嗯、
被链就是铁条啊加固着的、
嗯，
而且两个大的这个门栓上的全是怪兽的脑袋。好在现在看上去那怪兽现在不会动、
嗯、
啊，这个怎么办？大门肯定是紧闭的啊、
嗯，
啊，后面回头一看，不知道你看没看见，反正队友是。躲在了石墩后头了。
对，
我没有任何的怀疑和迟疑。
嗯，
我抡取巨斧砍向了这个门。
嗯嗯嗯，这个没想到啊，说你这个门看上去非常的庞大而且坚硬，但是外强中干，或者说确实这个来自东盟的野蛮人，
嗯、
这个足够的强壮啊，一下就把这个门的这个门口的。就是劈出了一个大口子，把它这面的这个木头板的地方，因为它是木头门外加铁条加固，
嗯、
劈出一个大口子，
嗯、
两斧子下去之后就已经穿透了。啊，用手扒拉扒拉，你力气也大嘛，把碎渣刨了刨了就可以直接进去。
嘿，你看看，
我决定把嘴合上。
你们这些懦夫，
可以地。
向着后面不知道也没看人，空气中说一句：“你们这些懦夫。”
对、
啊，直接冲了进去。
啊。
嗯，这个后面两位看他从那个窑里钻进去了。
嗯，
我得钻吧。
我能先问一句，您带灯了吗？
哦、我带灯，带灯，我这人随身带灯。
那肯定一般会带啊。
是
啊、
嗯，那我们点不点这个灯？
哦，点不点灯的问题
是
吧？
嗯，
我建议不要点。
那行，
嗯，
那就进去吧。这是，
嗯，
等外面等着挺
冷，
还不跟上来，还看着呀？
就隐藏在后面跟着
啊？是，但、
嗯、
是吧，进屋里也
我快死了，可能。
那谁知道呢？啊，这个首先东盟进了去，你们等了一下之后，商量一下有没有灯啊？发现有灯没灯也无济于事，
是
也没有什么别的辙，直接就从那个门啊、
嗯、
跑着就。
按说这个距离应该在有这个施法的范围内吧？就他所处的这个位置
是
啊，可以
啊，是吧？
啊，
好、
嗯。
啊，你是想害他是吧？啊，扒着门缝一个一个也钻进去了，哎，发现这个。里面当然是一片漆黑，富丽堂皇，但是看上去呢又非常的肮脏破旧、
嗯、
啊，看得出原来曾经是一个非常很金碧辉煌的古堡，但是现在到处结了蜘蛛网，地上也有一层灰啊。由于说它这个古堡还是封闭性比较好的，也没有窗户，也没有什么，外头的这个雪月的光也照不进来，当然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片漆黑，对于这个东盟来的朋友来说也是一片漆黑，怎么办呢？
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了，已经是吧？
哎，对，
那这个时候没法行动啊。
是，
我能否在我的这个手杖上附上一点这个光亮法术？
可以啊，甘道夫都会。
对，
嗯、
是，我觉得也是很基础的法术。
是的，嗯，这个
我就把这周围照亮。
先进去的这个东盟对
是我是吧？
黑乎乎的情况怎么办？
对，就以我们这个蛮族的经历啊，在这个黑暗当中狩猎的时候，你还是要小心翼翼的，需要借助这个月光的。这个亮度，然后去仔细观察。
好，
对，再猛的勇士也不能上去送死嘛，
对
吧？对，所以我还是贴着墙面慢慢的前行。
行，
但是这时候确实不敢太往前走了。
好，
嗯，
哦，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野蛮人啊，就是
有点愣神，
冲了进去，冲了进去之后发现黑了，他自己躲了起来，而后面的这两个人进去之后，
我高举手杖就打开了灯，
变了一个灯，
行。
然后突然一下立场就转换了，变成野蛮人躲了起来。你们两个、嗯、
啊，好，
看上去，
嗯，
这个野蛮人的行为暴露了你们。
嗯
嗯，点灯照亮了周围，在你高举起手杖的时候，光线也投向了更远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前面的黑暗之中，不仅有你们。
嗯哼，
手杖照亮的地方亮起了一排一排红色的小眼睛。随着嘁哩咔嚓的这种摩擦的声音、
嗯、
看见一排排人形的骷髅穿着盔甲带着盾牌拿着剑包围了你们。
好吧，
你们挡住我去叫个牧师。
而且最重要的是发现野蛮人还不在前面。
哦，我在前面。哦，这样，这
理论上应该是你们俩站在门口举着这个、
嗯、
啊这个大靶子，
这边那个
野蛮人躲在旁边
墙角边上
摸着
呢、哦、
啊， 也是属于你们互相一个对视啊，你怎么在这儿，你为什么要点灯，这种感觉
是。好，
我是在包围圈外面还是在这个圈里头啊？
你们啊背后就是这个
院，
就是背后就是外面嘛、
啊、
就是门嘛、
啊、
他们等于说排了你们前面一排，也没有挡住你们后路、
哦、
就是从城堡里头涌出来的。
哦、
嗯、
我在最后边那位置、
嗯、
你们都差不多吧，都是张静。
嗯
看来这时候得想想什么。
但是你想，这不是有光了吗？
是
有光了的话，我们看见东西了，那他不也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
都能看见
了。我这时候一步跨过来，
好，
我还是想当这个捷足先登的勇士。
好的，
哎，我站到他们俩前面，
嗯，
对，举起我的巨斧，准备与敌人作战。呆，你这帮妖怪，嗯，
行，
嗯，这还像话，
可以，嗯，那你们两位呢？
我还能怎么着呢？是吧？我就是。
我要准备保护两位懦夫嘛。
是，
你们好歹作为这种法师术士，有没有什么独门绝技之类的？
我会一招叫七彩喷射，没什么用。
咱们可以想的自己要更厉害一点，随便想到啥，不要太夸张就可以。
因为我
现在实际上，如果是正常进行游戏，你肯定是要根据你人物卡会什么来的。当然咱们可以稍微随意一点，你觉得法师大概会什么，差不多我就让你会就行。
哦，
嗯。
那我就要使用这个魔法师传统异能火球术。
好，
对，我就做好这个准备。
没问题。嗯
嗯，
龙马。
哦，我的火系魔法没有法师那么厉害。
嗯，
对，但是我给这个野蛮人的武器上附了火焰的魔法。
好，
哎、
嗯
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决定用一个面对特别多敌人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一招，叫做这个旋风攻击。
大风车，
对，大
风
车，对啊，旋风斩。
嗯。这个你们首先是野蛮人先冲入了敌阵之中，看上去虽然他们包围了你们，但是这些东西的心智还是不是那么成熟，也没有那么快的速度对你们到来进行反应。你冲过去的时候挥舞着你的巨斧，这个巨斧上附着的这魔哈火焰就在空中像这个灯火一样啊，划出了一道很漂亮的弧线，接着就是第二道第三道，看上去它完全陷入了敌阵之中，并且展开了它这种循环的攻势。在接下来呢，这个你们后面的队友也将他的这个火球投了出去。当然作为四十二来说，我觉得还是不会误伤队友的啊，扔得非常的精准，在敌人的后方啊落了地，直接爆开了一团火焰。火焰把这些骷髅吹飞吹高了起来，并且在空中打散，落在地上就变成了普通的骨头。就这样呢，你们很简单而且轻松的把前面的这些怪清了一个遍。啊，消灭掉了所有的这些骷髅，在你们密切的配合之下，看来这些低等的这种不死生物啊，是很难抵挡住你们的强大的冒险者的攻击的。但是你们也很清楚一点，既然这些仆役们都醒了，后面他的主子恐怕
就不远了，就在后面。
没错。就是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啊，更像是一个就是有声小说，更像一个有声小说。在游戏过程中，实际上它会更按照游戏的逻辑进行一点，它会是一个回合制，大家头头的决定谁先动，或者依照属性决定谁先动，然后依照这个顺序，
对，
一个动一个动一个再动，然后他打到敌人造成多少伤害，也是会通过头子和规则来进行一个判定。
对，时间原因，我们刚才省略了扔骰，
省略了这个
步骤，
对，
包括这个在桌面上可能会有地图，然后会有比较精确的相对位置，
对，
对对
对，可能会用小模型来表示你的位置，然后
可以这个想象成这个，比如说神界原罪啊。这样行、
嗯、
对，
因为正好这个神经元队的移动距离都是距离，在跑团中我们也经常会规定按照多少码，
对，你有多少移动距离，
对，
对，然后你的火球能打多少的一个范围都是有规定，
是的，
嗯，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啊，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这些规则要求的啊，像游戏一样的这种东西以外，还有很多是各位自我发挥的这种东西。
是的
啊，因为如果说你玩一个游戏，像这种剧情，你恐怕就是从底下一直走到上面，无非中间可能需要你就是点一下按钮，按一下那种潜行。
是的，电子游戏一般是这样。
对，但实际上呢，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游戏的时候会有很多画作
的
啊，有很多策略，
是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策略，
对，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场面啊，
对，
经常会发生的。
嗯， 其实我还想问你们说，你们怎么没有就是找找别的路啊，或者是没有想到，
不是他都冲进去了吗？
是，
那你
我一度想爬窗，爬窗爬过去的。
我以为你们是想让他正面吸引火力，然后你们绕后，
不是没想到他进去就猫到一边了吗？对，
所以就可以看出这
过程中
也没那么傻、
啊、是、嗯、就所以其实可以看出这个过程中，对，然后把你们给卖了嘛，
是
啊、嗯嗯、就是这过程中实际上根据玩家操作什么的，它有很多可发展空间，这个其实也是说跑团它的一个特别大的魅力之一，就是你真的可以完全去塑造一个自己的故事、
嗯、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儿，
对，
它是比任何沙盒游戏都沙盒都自由的一个、嗯、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刚才主要是通过这个抉择就产生了一个画面，其实我们还没有特别依赖这个骰子去这个推进剧情、
嗯、
我可以举个别的例子，是我之前一次跑团，我经历过跟刚才几乎一样的场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布衣法师们还面对着黑洞洞的那个门厅还在犹豫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当时的矮人战士嗷的一声就冲进了门，然后呢我们旁边有一位睿智的半兽人大兄弟想拉住他，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所谓的情报鉴定和力量鉴定、
嗯哦、没有拉住，
然后情报鉴定成功了，就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半兽人大兄弟扑住了矮人，但是力量鉴定没过就被、这个、
拖进了
那个
黑、
对，然后我们所有的法师就在门口面面相觑，然后里面叮叮咣咣，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所以这就是基于这个头子会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故事的、哦、
是的，
对，
其实刚才那段本来应该是说就是你们如果要是投那个就是潜行鉴定都投的比较高的话，你们可以顺利的溜进去，不惊醒这些手下，
嗯，
然后就可以绕开一些敌人吧。
是的
啊，但是没想到你们是用另外一种抉择嘛，来进行了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环境就是被模组描绘的，而至于这个模组中的演员要怎么动，就是像猫木刚才这样做 DM 来判定，
对
这个故事怎么进行，
嗯。然后所以说其实除了就是说这些事情以外呢，这个跑团你还能就是说甚至你说能把这个剧情发挥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把你的这种想法发挥到什么程度，真的是一个就是你有多大胆能有多大的结果的这种一个情况。
嗯，
然后比方说原来在我的团，就是因为大家之前也知道我们团有一个那个使用死灵术的牧师，
嗯
啊，然后可以继续讲一下他们后来经历的一些神奇的事情。
嗯，
就是后来有一次呢，就是上次我们不是说就是他跟一个更低级的冒险者，
嗯，
然后一块儿去到一教堂里露宿，
对，
然后后来就是门就是外头窗外飘过来一个鬼脸，然后低级冒险者吓得不行，然后那个牧师跟他说，啊，你吓什么呀，他又没对你怎么着，赶紧睡觉去啊！就不有那么一个吗？
是
啊，那个事情后来是怎么着呢？后来是他们早上起来发现自己被大军围困了，
哦，
啊，有一个由四个不死生物将军带领的一个不死生物的军团围住了他们，
哦，
啊，然后他们感觉也是只能一战，
哦，
啊，但是发现这个也不好对付，虽然说他们当时已经是非常厉害的高等级人物了啊，尤其是说对面就是有这种施法者，有一个巫妖。啊，有一个这种不死生物的施法者，如果说让那个东西在远处一直对他们进行攻击的话，他们会比较吃力，比较被动，等于说被人白打嘛，成为靶子。他们就想了一个辙，成为后来一个梗，叫诗人流星锤
啊。嗯，如何？
就是首先他们队里有一个诗人
啊，
然后呢，他们在那个诗人身上放了一个反制魔法的卷轴，
嗯，
就是说放了这个法术之后，那个诗人和他周围的这一片区域都不能，就是魔法没有效果，
嗯
啊，然后呢，他们拉了根绳子系在那个诗人身上，
嗯，
然后拎着那个诗人，然后他们有一个会飞的坐骑
啊，
然后飞在空中拖这个诗人，然后从高处飞过去。然后让这个人看不见的时候，一下把这个诗人给甩到那个施法者的脸前。
哦，
啊，当然后来这个诗人死得很惨，
是，
因为巫妖底下还有好多他的卫兵或者什么，但是确实
你可以这样做，
确实防止了巫妖的第一轮的法术打击，然后成功的让他们在牺牲了一个诗人之后，其实这也无所谓，在牺牲了一个诗人之后把那个巫妖给杀死了。
哦，所以说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了。
对，但是这种东西你等于是完全不可能在电子游戏中去做到的，嗯。
就是我们那个说了这么多，包括我们跑团那么多例子，
嗯，
也可以看到，就是 CRPG 这个类型，我们之前讲了，比如说很多，比如说辐射，啊，
电脑的这个，
对，电脑 RPG 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欧美的 RPG 的设计，其实有一种很鲜明的思路，就是 在认为计算机有这么强大算力的情况下，它能不能
模拟得了、
模拟得了这个一个人的这种反应。
嗯，
其实从比如说辐射的这种这个 special 系统来看，其实我们有足够强的文本量，然后有足够精巧的，比如说我毫不怀疑黑岛的老炮都是 TRPG 的这个老手、
肯定的。
你看他们的这种对情节对剧情的控制能力下，我们确实是能设计出这种多样性非常非凡的电子 RPG。
嗯，
但是它到目前为止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它还是不能替代 TRPG，
肯定替代不了，
就是它是人的这种，
是有穷尽，而且是很容易，就是电子游戏就仍然
很
容易被容类人类穷尽的。
即使辐射有那么多的方式来解决同样一个问题，但它还是刚才猫木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对，这
情况
不可能，
但是不可能在电脑游戏里面发生的。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除了就是一般玩家可能会看把这个 TRPG 看成是比如说 DM 是一波 PC 是一波，但是实际上还有一点跟电子游戏特别不一样的是，你的队友的反应你也完全无法预测。
嗯，
因为在电子游戏，
比方说刚才西蒙冲了，
是的，就是电子游戏当中你的整个队伍的每个人其实你都基本上是能控制，
是你能控制，对，
是完全可预料的。
嗯，
但是在真正的跑团中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
对，
你都特别难以预料，所有的互动都这个非常的微妙。
对，
电子游戏要那样的话，你也没法有好的体验
了。是的，
是
的，因为这个这就能看出来 TRPG 这个就是极强的这种社交性。
嗯，社交性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强的进入式的体验。
对，
嗯，这个也是说别的游戏都就是不会给到你的。
嗯、
别的游戏你当然你玩的时候，你肯定也会说，就是说我怎么样怎么样，不会说那个我就是狼怎么怎么样，就只狼那不会，你不会说只狼怎么怎么样，你可能说我怎么怎么样，我被人干死多少次，
是、
对吧？啊，然后跑团肯定也一样，你也等于说你在游戏中和或者跟别人介绍的时候，你说的都是说我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跑团它是更进入性更强一点。
是的，
啊，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就还是刚才那个我说的那个死灵术士那个团，死灵牧师那个团，那个团实际上是我带了一个五六年了，可能一个特别长的团，他从一级到十六级已经。然后那个团里面有一个法师，是一个小萝莉，他扮的是一个小萝莉的这种角色啊，他杀的人比他身高都要高，然后他就是曾经啊拿到过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算阿姨吧，就是亲人给他的一个那个衣服，一个洋装，特别喜欢，然后当做宝贝，只是这样，我觉得只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在一次突袭的过程中，他们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虫子，然后那个虫子能喷出酸，把他的装备给融了，然后就喷出酸，把他的那个包给融掉了，然后等于他特别喜欢那个衣服就被融掉了，然后后来就是他跟他就是住一块的那个室友跟我说，说那天跑完你的团之后，就是我起来，然后去客厅，然后发现他没开灯，坐在黑暗之中，低着头，什么话都不说，
就那么吓人，
就是特别难受，就觉得是就是自己亲人给的一个信物就是没有了，然后就是特别难受那种感觉，
感受到那种扮演的那种感觉，
对，
真的能
成为有的时候很多特别扎心的那种。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真的可能说你的这个游戏带给他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就是玩完就玩的游戏，
是的，
它会改变他的一些想法，一些这种人生的
栩栩如生的经历，
对，然后其实就是说不光是对于玩家来说啊，对于 DM 也是一样，就说一个比较鸡汤的一个例子，我先说一个其他的事儿吧，就先说一个就是带你们的那个团的事儿，就是带集合的大家一块儿也跑过一个团，然后那个团其实我带了十几次，然后我还特地为这个做了一个表格，就是这个选择有百分之多少人选，那个选择百分之多少那个团呢，在最后他们会面对一个特别厉害的怪，首先这个怪物是有智商的，就是有智商指的是说他会用一些战术，这个怪是一什么怪呢？它是一个会飞的，然后会远程攻击的一个怪，然后呢，这个当时玩家是被就是留在了一个宅子里面，然后这个怪飞在空中，在这个宅子的就是屋子的顶上作为掩护冲他们射击，射一下之后伤害到他们之后马上缩起来，他们回击就没法回击，而且这个怪会飞到各种角度，就是死角来去攻击，就比方说这个他们从哪儿走过去，他会埋伏好了，然后突然冲出来射一套，然后把人打伤，然后他就缩起来，会是这样一个怪。 其实是特别难的一个怪、
嗯、
我带的这个团带了很多次，打这个怪的这个过程中呢，很多的团选择都是就是逃跑、
嗯、
就是想办法牺牲人逃跑，或者说分兵两路、
嗯、
这路人被怪追上打死算了，那路人跑掉了、嗯、但是也有一些团呢是最后把这个怪成功给杀死了、
嗯、
我记得当时你们是
打死了，
对，
你们给打死了、嗯、是用陷阱还是
没有，就是顶在那儿，顶在悬崖边上顶着打死
啊，顶着打死。
重青是战士在前面，
啊、
我就是刚才这个术士在后面 啊，还有一个猎人还是
有个诗人，
诗人啊，叫小五是在射，也有远程攻击
啊，
先配合着。然后中间也有一些小的计、
嗯、
小的计策吧，我记得就是发现他好像怕火，
对
对。然后呢，我们就并没有人会法火的这个法术，但是我们身上有带酒或者什么、
嗯，
把东西点燃，然后让、
哦、
扔给那个重青前面那战士，让他用火来打这个东西。
嗯、
哦，
当时你们觉得那怪特别可怕吗？
啊，挺厉害的，
就觉得要团命、
哦、是吧？
对，我们感觉根本应该
那为什么你们还要打？
他伤害因为。
跑不了，
我记得当时是我们试图逃跑失败了，
对
啊，有这么
背水一战，
对，就没办法了，一定要打啊、嗯嗯，
对，然后
死人了
我
没有，
不是因为
我记得是
使用了一个那个小孩是那个村子的小孩给我们的一个可以
护身符，
对，
重金用了一次，我们还有人没用的，
嗯
嗯，就是那个其实因为带了很多次，有的人跑，有人像你们一样打了，但是给我特别明显的那个感觉就是说，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受到启迪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真的是看见那怪，尤其是老玩家，好多老玩家看见那个怪之后就觉得打不了，
嗯，
就觉得这怪
了解这个数值，
对他觉得很了解这数值，他觉得这怪就是打不了，他就会就是特别怂，然后而且别的人一看老玩家怂了，他们也会怂，
都怂，
然后大家就一下就没有战意了，就只想逃跑了。
嗯、
但是实际上这怪是你可以打过的、
嗯，
就是给我一个什么启发呢？就是说有点毒鸡汤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真的是说你坚持的去做某些事情，你最后能成功。
嗯、
但是你如果说上来你就认输了，上来你就放弃了。很多时候确实你就最后就不就没干，
因为那怪物伤害特高，
对，
好像我们这种十八二十点血的人，他一下打你12格血，
对，
就是你当时那种就是觉得哇，这应该不是我这个级别能打的东西，那种玩游戏的人常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那怪一下砍你大半管，你想说我操，这我来完不能来这儿，我就回去吧，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很多人就是说。就是打那个怪的很多人，也有很多人是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包括就是说射陷阱怎么引下来、
嗯、
然后拿周围的东西，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是说你能想，包括 DM 可能都想不到的、
嗯、
之前有的人是说什么拆了旁边的那个木板家具的木板，然后把所有木板弄一块顶着那个木板，然后让怪射不着怎么着的、
嗯、
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总之他们坚持了下来，他们把那个怪给干掉、
嗯、
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给了我一定的这种启发、
嗯、
啊。然后还说，就是说刚才就不是提到一半，说我那个团那个死灵墓是那个事儿吗？那个事儿是怎么着呢？他们也是说这些人就是在经过一场鏖战之后吧，也那个也是一个就是在教堂里，他们是到一个地方调查一个就是那个地方邪教的一个事情，然后进入到那个邪教他们认为的是一个中心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教堂，里面有些特别厉害的不死生物，基本上对于他们来说属于 BOSS 战那种啊，然后他们把那不死生物就是叮咚咣当给打败了，费了很半天劲，而且伤势都比较严重，以为是这样 OK 了，其实是一个陷阱。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呢，发现真正的那个邪教的头子，带着被他鼓动的那些村民，就整个周围出来之后，黑天周围全是火把，点燃了，整个把这个教堂包围了，啊，全是火把，而且那个头那个人穿着一身特别精良的装备，然后神力加身那种感觉，然后出来之后。就意思是说，就是跟你们说，你们完蛋了，你们还不就屈服，就是在我们真神的这什么之下。
嗯，
那一般玩家来说，其实就是也知道这肯定是完蛋了。
是，
他们其实也知道这肯定是完蛋了，
绝境了是吧？
刚打完了再打这个没戏了。啊，那刚才打完血什么的都晃，状态都没恢复完，连战了一身血皮儿，怎么打？
嗯
啊，但是那个死灵牧师他是一个牧师啊，而且他信仰特别虔诚。啊，他想了想，就其他人都面相去咋办？
嗯。
他站出来，说我跟叫单挑、
哦、
啊，你过来、哦、说让你看看咱们两个谁信的神是真神、
哦、
然后他又抽出武器了，然后俩人走过去了、
嗯、
然后他又打、
哦、
知道也打不了、哦、
是，
但是他说我就打，我就扔吧、哦、我觉得神会庇护我的、哦、我要扔这个头子，我就干他、哦、大不了死了，我上天堂，我也就是荣耀
使命是吧，
对 啊、
嗯、
然后结果没想到头一二十、
哦、一个大
暴击、
哦，
我这个团是二十 再耳石会秒、
哦、
但是我特地为这个怪就是 boss 设计了一个他对重击有一定几率免疫、哦、啊投了一个耳石，那我说行吧，我投一免疫性没免疫
哦，
嗯
对，然后
再投又是一耳石、
哦、
再投又是一耳石、
哦、
就这种就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是，就是在场面上就非常的
有戏啊。
对，就这种情况，你首先你二十二十二十，我相信这个跑团啊，你跑得多一定会发生，
是、
嗯、也会碰到，
对，
也会有这种秒怪的机会、
嗯。
但是你说在这样一个场景，
对、
嗯，在这样一个事儿，
啊，
咱俩看谁的真神是真神，
哎，对，这
然后我投了一个这个，
是的，
那你说这用什么解释？
对，
用什么解释？
没错。
但是你说如果说这会儿要是怂了呢，就是说啊，算了，那。
这就是
想别的辙或者怎么着、
就是、
那一定不是好，那还不如你上前去把握这种机会，你好歹
嗯
就其实感觉真的是有一种那种精神那种不放弃的感觉，
是的，
是能让人有这种学到一些东西。当然这块也要提到一个，就是 DM 精心设计个 boss 写了很多的数值，然后瞬间被对方秒了DM 也要接受，
是，
然后也要提到说 DM 根据你玩家的这种投骰子或者什么的这种结果、
嗯、
你要根据它来进行一个更好的发挥、
嗯、
有时候他投的好或者投的低就更好的发挥，
应该有这个互动。
对，所以当时我就啊行吧，那我给你满足，我说因为他信的是一个渡鸦女神，嗯
嗯，
我就说这个时候就是你武器打出来把它砸烂了之后，就突然你们所有人都听到啊有一阵这种羽毛扇动翅膀扇动的声音在头上传过来，然后而且一下子这个声音过后就把这些邪恶兔他不打火把嘛，把火把全都吹灭了，
渡鸦降临
啊，
是吧，
我让他们就觉得爽爆了、
啊、是，
真的降临了，
真的在这个史诗般的、
啊、然后而且那些那个邪恶图一下就慌了，全村都尖叫逃跑了
啊
就特别大的一次胜利，而且觉得就是特别浓墨重彩特别亮的一笔。
是的，其实刚才猫木说这么多我还想说一个，因为我参加跑团还有看别人跑团中有一点特别棒，
嗯，
就是在一个流畅的跑了一个团里，玩家和 DM 之间是一种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张力，
嗯，
就是他们不是 DM 和玩家不是对抗的关系、
嗯、
而 DM 也不一定完全哄着玩家，或者是PC 要看着 DM 就是去等着 DM 的暗示去推进这个故事、
嗯、
而是相互之间的抛出难题然后互相解决，
演员对戏的
默契、
嗯、
对，
然后
我抛给你一个招我看
你
怎么
接
你
怎么
接、
啊、
这其实演员对戏说的特别对，就是俩人对好了
对
都觉得演的特别爽，
但其实是即兴的，对，其实还要求挺高的，
对，
是的，
嗯，
所以就很希望这个有更多的朋友能体会到这个跑团的乐趣、
嗯、
然后我们也想以后想更多的办法通过电台或者通过各种方式给大家这个呈现一下这个跑团其他的这个魅力、
嗯、
对，
所以我们这期就先聊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各式各样的跑团规则或者一些跑团礼仪、
嗯、
还有别的跑团故事还没有这个说、
嗯、
但是时间问题我们就先到这儿，然后我们简单的把我们这个
刚才的
奇怪三人结一下、
嗯、
然后就作为我们这期的结尾好吧，
嗯，
猫木行，
嗯，剩下这段其实我完全就没打草稿的、
哦、好，
因为其实本来这段是根据你们潜行成功或失败来定的，
对，
嗯，那你们稍微有些疲惫，但是感觉还不太致命、
嗯、
啊，还不太成问题。看着周围这一地散落的白骨和他们这些破破烂烂的装备，完全被你们砸碎以及烧焦了。
嗯，
你们看到前面这个道路上终于有了一些火把，就是终于有一些光源。你不知道这是这个主人苏醒点起这些光源来挑衅你们，还是说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
嗯。
你们向前走过去，穿过月光打下到这个走廊上的，就是打下月光的走廊、
嗯、
一直沿着城堡的外沿进入到它的楼梯间，旋转上楼梯之后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房间之中，
嗯，
嗯，可以看到一扇这种红漆的大门紧紧的封闭着，上面描绘着各种血腥和残暴的浮雕，
嗯，
你们知道那个就是黑暗领主的老巢了，
嗯，
嗯，推开门之后你们发现在整个的这个房间正中只有一个棺材放在那块，这正暗示了这个黑暗领主本身的身份，当然你们知道现在可能也许还有机会，那究竟这三位冒险者能不能成功的杀死黑暗领主啊，抱得美人归，根本没有美人啊，回去享受荣华富贵声望和财富呢，这我们就留到下回分解，
哎，
好，
可以，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来，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嗯。